现在什么疑问要问吗？最好是针对这个课题，如果最好了，在做服务啊，你们有没有服务你们自己的家人啊？有没有想也因为你照顾你的家人，最后让他因为你而对法升起信心？
师父，就是在家里嘛，就是现在就是普遍都是父母照顾孩子的比较多，比如说孩子都已经成家了，也有自己的孩子嘛，然后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会照顾家里所有人的饮食起居、家务，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太好的。理论上是老年人他应该是需要被晚辈照顾的嘛，但是有时候你跟老年人沟通，比如说叫他休息啊，就是有些事情可能是我们需要我们来做的嘛，但是老年人他们觉得就是孩子本来上班也比较忙嘛，所以他可能还是会承担家里所有的。就是我想要请师父指，就是开始一下怎么回去跟他们交流沟通一下，能够去转变一下。
当然你们会有这样想，年轻的人会有这样子想是很好的，不要让老人家来天天还在这么老了还在服务我们，这个想法是 OK 的。但有些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很多老人家他一旦没事做他也很苦的，他苍老得很快的，所以如果他做得很欢喜，那就由他们去做。但是你可以在别的方面回馈他啊，比如说你来参加禅修营，带他们来参加禅修营，你就给他一个奖励了，他也有东西做啊。你不要叫他你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你坐在那边享福就静静修养就好，这个不管用。你这样子做的话他老得更快，他要做你给他做，但是你就要辛苦了。有一天带他去旅游，或者比如说去朝圣啊，然后呢那个时候你给他休息，既然他爱做你逼他不要做也不管用，他是喜欢做，他做得欢喜啊，他做得欢喜，既然你做得欢喜那就应该给你有东西做，反正你开心。但是如果你觉得我父母亲为我做这么多事不好，你不想，但是他要啊，他要做就给他做，然后呢你在别的领域补偿，或者是给他欢喜，给他得到法，我觉得那个会更有意义。
对，就是师父上次来过以后然后就是爷爷奶奶也会开始坚持打坐了，是我们可能也想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打坐啊。
对，只要你给他知道你安排得到，但是如果他要做就给他做，因为也不是他年纪将大，他也未必能打坐整天啊。那但是随着他的禅修进步，他可能会越想越做越多，如果他越自然的有更好的取代，他越来越多打坐啊，那你就开始在工作你越做越少就好了，或者到最后停不做，你只是好好的禅修修这个法就好了啊，让它成为一个自然的过渡，而不是这个不要那不要我要做什么。很多老人家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你叫我不要做，那个叫我不要做，你叫我做什么，日子很难熬啊！你给他一个更好的取代，带他做这个带他做那个，那就好了。我记得他们的健康还不错的
啊，是，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啊，再慢慢的制造机会给他过渡啊，不是这个不要做，是这个我们应付得来，你把这个自己的禅修做好啊，要更好更有意义，这样吗？
好的，师父。
班迪啊，赛丽好，我想问的是怎么让服务的功德最大化，除了我们要建立好的心态，我们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能力有两种咯，一种是一般性的能力，比如说情商啊，就是你做什么服务都需要到的能力啊，能够看到每做一件事情它的底层逻辑，要问它的根本原因，要问最后 我这样做的服务功德付出比划算吗？啊，要懂得做算术，要懂得做选择啊，走最优选项等等啊，这一类的能力，决策能力、判断能力要有。第二是处理人事，一个是决策、定位、看东西的能力的那个精准度，这是根本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处理人事的能力啊，能够有外交啊，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不同种类的人、各种各样的人进来，你都能够跟他处理好啊，他的不满啊或者是什么啊，都能够化解好啊，修养要很好。刚除了我们讲的那个不受伤快乐啊那个基础的能力，然后看人的能力啊，但是我们讲不要去看人家对错，但是你一旦你走进服务的时候，你对你的服务的对象你就要有需要去看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需要，比如说你在自修在修行，我最好不要太看人家太多，自己看自己啊。但是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就相关，我们修行的时候这些东西跟我们不相关，所以要分清楚。而服务的时候，我们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对象就是相关的人物，我们就要有能力看人啊，看人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个性是什么，还有他刹那之刹那间的改变啊。因为他今天你看到的是一个情况，明天他是一个情况，早上一个情况，下午一个，中午一个情况，晚上一个情况。所以这种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对人有一种关怀，会帮到你看人啊。因为有些人他是很容易直言直接讲出来，有些人是很含蓄啊啊。如果我们有看人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很多时候避免一些错误，避免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避免浪费资源等等哦。好，然后也懂得把人家放在他能够发挥，他也愿意发挥的情况，或者是如果觉得诶他的能力有所欠缺，可能去激发他或者训练他等等，看人的能力啊。有些人他的性格比较倾向于像化石，定了的他改不了，有些人是很柔和，可以调。我们的工作不是拿这个跟那个比，我们的工作是想办法让他能够比他自己更好一些啊，这样。所以如果你能够判断他的能力到哪里，就让他把他放在对的位置上，给他对的任务，分配对的任务，就是这样子咯啊。看人的能力还有当然一些技术啦，执行层面的能力啦啊，执行层面的能力啦，这样咯。自己对自己的把持要好，也不是每个人可以的，有些人自己都管不住，自己最能够把持得了自己的，这是一种能力来的，至少这样守承诺，然后呢，能够让人家生起信心，最好还能够有赋能的能力。赋能啊，这给人家能量，赋能大使。这样给啊，这个很重要的啊，给人家充电，给人家有力量，这是一种领导力来的啊。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也是我在想，有些人把它叫做魅力啊，就这个那个啊，你们猜想是怎么产生的？赋能的力量是怎么产生的？婷婷，你觉得怎样能够赋能？
我觉得应该是领导者的凝聚力跟领导的魅力，他 motivate 那个人，他一说一个话，他就觉得
充血了 I'm so motivated
可能他可以发觉对方的好他眼里一直可以看到对方的美
啊，对对其实我就等着讲就讲这个是真的是你的眼中当你的眼中总能看到人家的潜质这个不是凭空乱想的啊诶这个人可以他有这个潜质啊不然的话你真的像如果是婷婷这样他真的去找到一个跛脚的人他不会去跑去跟他讲你可以来我的舞蹈学院我教你跳舞他不会对吧啊一定也要有点真实性那个人身体还小灵巧会受教而且也会喜欢跳舞啊你就会诶这个人有潜质训练得起来对吧你不会去找一个autistic 孩子去跟他讲我要教你跳舞就对啊他们的身体沮丧了练总是练不出来对吧所以一定你一定是看到他的潜质然后呢看到了然后呢你相信他给他知道你对他的信心然后这样子然后呢当你的爱的慧眼升起的时候因为有爱然后呢你有那个智慧眼看到他对方的可以性啊，爱的慧眼真的这个很赋能的这个很赋能的当然有一种叫一般性的啦啊，一切众生都可成佛啊！你这样子想是吧？但那个有些比较远一点，你要讲一些是它可实现的。像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会鼓励大家，一个人对自己很没有信心，我不能，我就是很糟糕，什么？我就跟他讲，你能不能试三个月依法自修保健？你真的愿意试三个月，你再来跟我说啊，我就给你看到你的生命其实是很大的突破和改变。经过了三个月他有了信心啊，来再加三个月再过一阵子他就发现到其实他是可以改变的他的性格可以改变他的生命可以改变。枪了哦，爱的慧眼。其实当我给人责备的时候当我责备人的时候我不会草率责备人我责备那个人一定是我看到他可以变得更好我觉得我责备了他过后他能够改掉他过后他会有 appreciate 会感受到这个好处如果我真正的觉得一个人他这个人不能的啦，我基本上呢我不讲人家的我就不责备了我就给他好加油啊这样可以好好好啊因为我在想这个人来世吧啊有些情况真的是如此我真的看来看去这个动不了跟他结个好缘未来大家啊我也许可以再帮他但这一世看不到或者是三年内我看不到希望或者五年内这个人不太可能啊那基本上我就不浪费不会去讲一些让人家难受的事如果我真的讲一些让人家难受的事是因为我已经盘算过了的啊，通常我不喜欢冲动的去批责备人家的通常责备之前我就观察看啊，有些时候即使是连珠炮性的责备就防不胜防一下子就连续开枪的那种防不胜防轻轻轻轻轻轻突然间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时候机关枪就射过去了。啊偶尔有这样子的方式把一个人调教。但即使是这样我的心是算准了我要他好变得更好。然后给他看到他自己改变的时候他身体对自己身体信心的时候你对他的责备的那种难受他都忘了。他那个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感受到你真的是为他好但这种要很小心啊！通常我们这种比较如果凭我们这个时代我越来越少用这样的方式因为现在的人玻璃心比较 啊，所以比较强，所以变成越来越少人能够承受这样，所以就把那个对方的学习时间拉长，这样吗？啊，所以整体来讲，我们无我的时候，我不是为了发泄而讲你，我是真的看到你的希望才讲。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心对待别人的时候，即使是你有些时候做些让人家不舒服的事情，人家是知道你的，是感受到被关怀的，是这样子。哎，这个就是一种赋能，给人家能量。
班弟您好，班弟，今天早上就听到班弟分享那个藏法之夜，然后就自己心里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好几件事情，就想要班弟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犯了这个业。然后就是我上个星期四遇到一个在义诊的时候遇到一个病人，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在参加一个佛教团体活动的时候，他觉得特别的难受，然后特别的就是因为那个团体就一直不断的让他做一些体力工，可是因为他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他是不能搬重的东西，然后他已经向那一位师姐就已经提出了他的身体的状况，然后他希望他就是不用从事这样的一个义务的工作，然后想要换另外一个岗位。可是可能师姐就说了一句说，我比你年纪还要大，我还能够搬重的，你怎么就不能搬重？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就是逼迫他，就说你一定要参加，然后对你好然后他就觉得参加佛教团体活动特别有压力，然后他特别不开心。然后因为在
过叫他来啊，叫他来这里就没有问题
啊！什么？
叫他来这里没有问题。
对，我要说的东西是，我是跟他说，因为我说我们参加这种义务的团体活动，应该是快乐的，应该是欢喜的。如果有这样的心情的话，那可能就要先让自己休息，或者换另外一个佛教团体试试看。可是我担心我自己犯了这个。
哦，那也不是啦，的确有些时候这个不是正法啦。这个没有章法，的确也真的是如此。一个领导者，他如果总是用这个年龄来判断，是没有智慧的。我比你老，我比你年轻，有些时候是拿来鼓励，如果真的人家没有问题。但如果那个人有问题，不是你比人家老就一定是怎么样的。不是的，也有人二十多岁是残障的，有人八十岁还能够种菜的。这能比吗？不是一样的东西。
对对。
所以这个是有点 IQ 有点问题的这个首领，不懂得人与人是不一样，这样简单的人跟人是不一样啊的道理，这样子哦。
明白。
所以如果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做助手也要看首领的，如果首领承担不了，你做他的助手，做他的下属或跟随者是灾难来的。我试过，不是我不要谦虚，我要谦虚，但是那个人他承担不起做我首领啊，他承担不起，所以我也不会，如果那个人他不是材料，我也没办法去抬他的。你不能抬一个他本身没有承担力的人，你试试看把猴子放在脚趾上会发生什么结果，你把它放在王座上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我们这是真相啊，但是在讲特别是关系到别人的团体的时候，我们要很保留，要很小心，要给人家一种尊重，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团体啊，我们自己人我们可以调教，可以教，可以训练，可以磨练，可以磨合啊，别人的团体我们就不要随便去给意见和插手。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周升息是自然的，如果你的体力可以，如果体力不可以要叫你做，你做不了就没办法，你总不能够继续的伤你的身体，是这样。因为每个人性质不一样， 不是年龄的事，不是年龄的事。有些时候如果分辨的智慧都没有，那就很难做首领。是不是当初陈平为什么远离项羽去找刘邦，人家讲他不忠，很多人传说说他这个人宦主不忠，那呢叫刘邦防着这个陈平，要提防他，不要相信他。然后呢刘邦就直接问陈平，人家都说你不忠，说你宦主，那你现在来，你我怎么想，你要我怎么相信你会忠心的发挥。他说很简单啊，项羽不会用我，所以我有才干他不会用我，没办法发挥，所以我要鸟这只，那个人事他择其主是自然的。你找一个不懂得善用你的才干，不能够帮助你把才干发挥出来的首领，那就是基本上就是等着自己被埋没，是不是？你有这里他让你用牛力，那他不会用人。你遇到不会用人的首领，是本来就是一个很倒霉的事的。我试过的，试过的，所以我一发现到那个首领，他如果能力不如我，那他如果不懂得谦虚或者是什么，那我就算了，我也免得压到他啊。这样，但我以前曾经做过，在马来西亚，我佛教联谊会，我是署理主席啊，我的首领是主席啊，我各方面是比他出色的啊，但是他就说每次时候开会，他说啊。建州什么意思？什么想法？建州什么？好，你听好啊，你讲。然后呢，过后所以说要改选的时候，你来做主席。我说就凭你这句话，我不要做主席，不需要。你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做你的手下，你没有阻碍，你让我去发挥，只是大家集体把东西做成。我还需要做主席吗？就凭你这个胸怀，你继续当主席，我愿意做副手。我就这样子跟他说，因为我们已经是好朋友，大家都是无私的。他年龄大我几岁，但是大家是无私，我们那个年轻的心多么的纯正，就是要为佛教把东西做好。所以当他这样子开会啊，他也不会怕我光芒盖过他啊，让我尽量的发挥啊，他就在那边很好，建州讲的有道理，支持。后来说心想请你做主席，我说我不做主席了，不需要了，有你这样子的首领，我不需要做主席，这样子的人品，这样的人品，真是。所以如果你遇到那个他又高高在上，但他又能力又不及，又没有智慧，又不懂得善用你，那不懂得善用最多是埋没一下，我不介意埋没，那还没什么要紧。但是这个是不只是埋没，这个是在伤身，这个有点对我来讲，我是不会承受这样的东西啊，我是不会承受啊。但是如果在有些组织他们有那一帮卡的，有那种身份，那你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分了，你放不掉了，你放掉就是就归零了。所以你满意不满意，如果你还贪图你的身份，你在个组织里的身份在哪一个等级啊，你做得几不开心你都放不掉。对我们来讲是很简单的，真是。如果伤害我的生命，我又没有需要。做服务，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提升啊，能商量啦啊。如果连商量都他都没有这个资历去接受一个这样简单的道理，人与人就是不同， 那又因为某种因素而爬到高位，那就算了。嗯，真的算了。这样子。没有需要搞到伤身这样。但我们你这样子建议，因为你作为一个医生，这样子从保护你的病人的角度来讲，你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啊，没有错误的，也没有什么，也不是障法。也不是障法。你没有叫他不要传法啊，你只是跟他讲传法不要搞到这样子搞坏身体。这样而已啊。但是也不能讲的，有些时候人的心，他们那种制度就会套，人就会就会永远离不开，因为你要计分，知道吗？嗯，要计分。所以如果自己会有所贪图，自然就被绑架咯。我们这里就没有用绑架的方式了。我不绑架人了，你来就来，走就走，顺其自然。因为绑架来绑架去，谁能解脱？没有人能够解脱。嗯，这样好了。
那班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可能我的诊所有一个佛陀像，然后我的病人很喜欢问我关于佛陀的故事，然后我刚好又很喜欢分享故事，然后我又喜欢看法聚经，然后我就不断的就是。好像听到班队说的一些话让我欢喜，我也会转过身然后回去诊所就分享给大家。然后我的一个长辈就有提醒我，他说工作跟这个要要平衡，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平衡。可是我能感受到的是分享的过程中大家都很开心。
那就好咯。
就他也不会影响工作室吧。
你的工作是靠别人吗？你是不会吧？是不是？只要有会因为你分享了法聚经而那个病人病得更严重吗？
没有
对啊，那你就别想太多，
那
看结果，让结果说话。
好，
这样就好了。
好，
反正你病人听了欢喜，那有什么不对？医人本来就不只是在果上医的，你能够在果上医，你给人家法是在因上医人，明白？
明白
啊，只是你有些人他只看到一个层面，什么职业啊，那么脑子花心走路，想得窄窄，知道吧？其实你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说，我让更多人的生命变得更好，那就好咯。但是你又没有收费吧？对，在那个讲故事，
没有
。本来我要收你啊100块，现在我因为我讲了故事，我收你150。
没有，
对吧？
没有，我看诊也没收费。
啊，对对对，对对，傻嘟傻嘟啊！
好的，这样我明白了，谢谢班爹，傻嘟傻嘟傻嘟。
嗯 ，OK， 好，就我们今天告一个段落啊，好。Idang me punyang asawa kaya wahang hutu Idang me punyang nibana sa pachayo hutu 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anang bajemi Te sabi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